想到，最近的事，我在寻找真理，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让我来寻找真理，然后我就寻到他是真理。那有一些事情，就这样一路的蒙恩过来，真的是神的恩典。那最近，因为太自然而然的这样子过了四五十年了，所以好像就觉得有一些人，他的心思意念就是搞不过来，就像以前的牧师说，因为他读书都是一向来都是非常棒，都是老师平均就是99点多，四舍五入就100分了。老师说没有这个100分的，所以。他说他那个时候说他实在搞不懂，为什么有的人读书那么难吗？哦，好像我轻而易举就得到高分，为什么这些人读得那么难？哎，神就量一些环境呢，让他知道，有些时候你的条件不好，先天不好，那他初中说生了一场病，中间拉掉一段，数学没有学，接上高中以后，他就使不上。上不来，神就让他知道，从此以后，他对那些功课很努力读书，可是拿不到好成绩的人，就充满了怜悯。从此以后，他对弱势的人就充满了怜悯。哈，所以有一些人实在是要努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达不到。哈，那我有一种感觉，有时候我也觉得说。主耶稣，你要帮助我，帮助我能够，因为我四五十年来寻求真理，神就带领这样。有一些人，为什么他们一直都转不过来？主啊，你要怜悯我，让我能够去体会他们的心。那，但是我心里在想，一个人如果诚实正直，就事论事，他的心应该会比较容易。被开去了解。最近呢，最近我昨天晚上我有讲，台湾是我所爱的国，我所爱的家乡。美国是神带领我来这边居住，我在这边也得到一些恩典，也是我所关心的地方。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我稍微讲一下哈，一个就是我从那个代导者他们的资讯传来的一篇信息，说美国有一个叫康伯宾的先知，他的题目就是说警醒，基督徒现在该有的行动，他就讲到说，目前是美国最危险的日子，因为。神介入使这个我们这些基督徒所喜欢的这一边的人呢赢了，是川普赢了哈。那他说你要知道，响尾蛇被挫败的时候，他的头被砍下来哈，那个还是有毒液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哈。那这个时候。要特别，这个时候是基督徒要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来为国家祷告的时候，好。然后过了一两天，我就接到有人给我的消息说，之前就有人说要为川普的行政团队怎么衔接哈这个政府这些行来祷告，然后又有人就传过来说，川普用的一些人。国防部长、财政部长，现在要任命外交部长。他说有一些是支持希拉蕊的，这些人是支持希拉蕊的。然后他们有一个什么财团，是什么什么东西？如果外交部长所用的人又跟这个财团有关，那差不多川普所用的人就是换汤不换药了。这是我的感觉了哈，所以我里面就觉得说，主是真的要祷告， 真的要祷告。然后台湾方面呢，我看到那个 LINE 一波又一波的，12月3号的抗争，12月10号，我们原来是不抗争的，我们原来都是良民，都是为国家祷告，哈。但是好像我们基督徒没有尽到守望者，以至于当看到国家行得不义的时候，要发声来监督，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让恶者越来越得逞。那昨天我们查经的时候，查到那个箴言11章11节讲到说，成因正直人的祝福就被高举，好，因为邪僻人的话语就会怪，是不是这样子，就会败落，就会败落。那我当我读到，我这一次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慨，我说主啊，我们错了，我们都太安静了，我们都不够晓得那个声音的那个效果。我就想到诗篇29篇讲到神的声音充满了能力，神的声音充满了能力，哈。可是我们基督徒呢，没有让神的声音借着我们发出来，好，来对这个世界说话。结果强暴的就得制裁，他们呢抓住机会，不合真理的，这一直在讲，然后他们用他们的手段，然后我们呢好像都没有去警觉到属灵的征战，适时的发出声音，哈。哦，我心里事实上我这几天蛮难过的，哈。我想到说主啊，那我天天跟牧师打电话，我就说台湾为什么没有人把同性恋会招致什么恶果说出来，为什么很多个为什么，哈。啊，就是因为政府已经要一意孤行，按他所要的去行嘛，所以他的行政团队他要推同性恋文化嘛，所以他不会把同性恋会造成什么恶果，不会让他的官员来讲，他不管国家的好处利益嘛，他只管他个人的，所谓他个人我要怎么样的往前走，我要怎么样的决定，那只是这样嘛。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难过啊。那牧师很了解，他说我能够了解你的心情。他以前常常说我是巾帼英雄，一个现代的花木兰，我是非常爱国的。我后来不讲爱国，我知道只有福音能救国，因为福音能救人。国者人之基也，人者心之器也，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如果我们的心没有被神得着去信从真理，你怎么样去讲爱国，那个都只是变一种形式而已。那好像这一阵子我就觉得主啊，当我们的子路杰老师跟我讲这次，我说我们太安静了，我们应该发声，哎，真的发现从那几天开始大家都一直在发声了，集结了20多万的基督徒到那边抗争，基督徒整个团结起来。可是台湾的媒体不报道，政府不回应，所以新加坡的马来西亚的日报替我们台湾的这些抗争的百姓说话，说台湾的民主已经死了。所以我的心真的很伤痛，哈。然后牧师就跟我说，我能够了解你的心情，以前牧师是比我对这个社会的脉动更敏感，他这些日子他觉得他需要多多亲近主，需要多多亲近主。他跟我说孙家不能凭血气征战，因为我们打这一场仗是跟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权势在打仗。他就跟我讲了一点话，我有点被他叫醒。他说你看启示录头三章，你讲到耶稣显现出来，耶稣的见证，耶稣讲到 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是握在他的手中的。好，然后耶稣就讲到七个教会，各个教会有各个教会的状况，神在每个教会里面都在呼召得胜者。这个世代情况是越来越坏，那神要呼召得胜者继续发光，在最后这个阶段要发光，继续抢救人。他说你看为什么启示录有那么多的灾难，我们神不是爱吗？一个充满了爱，本身就是爱的神，会喜欢降灾祸给他所爱的人吗？不会，是实在是没办法，人心硬，人心邪僻到一个地步，所以会有地狱，所以神需要惩治。他就提醒我说上来，第四章哈，第四章就是讲到上来，你要上来，你要当得胜者，你要上来。弟兄姊妹，只有我们当得胜者，就是我们成为神的锡安。得胜者是什么？神在我们这个人生命中，神整个提握我们这个人，神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中做主做王。锡安就是什么地方？锡安就是神设立大军在那里掌王权的地方，就是锡安。这诗篇第二篇第六第七节哈。那诗篇111篇那边讲到，神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要在仇敌中掌权。所以，除非我们当得胜者，不然我们没有办法打这一场仗，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仇敌的权势。他说他在台北喜安堂查经，刚好查到这个第十章。有个姐妹就说，她也很担心，就为这个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不知道她是怎么情形，她碰到仇敌的权势，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启示录》第四章，前面讲到神在呼召得胜者，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第三节跳过去哈，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他第四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中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牧师就提醒我说，第二节第一节说我初次听见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说你要上来，要上到属天的领域，你不能在二重天之下，你需要上到二重天之上，要跟神在仇敌的权势之上，你要上到这边来，那就会看到一个坐宝座的，这个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有24位长老。这24位长老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都是得胜者，身穿白衣，他们的衣服是羔羊的血洗白净的，是靠着神行了神的义的，那才算白衣。然后呢？头上戴着金冠冕，金戴冠冕就是得胜，你才能得到冠冕。那这个二十四位长老，我就问他，这二十四位是谁？他说，有人说解读就是说，旧约、新约，耶稣之前、耶稣之后，各十二位代表。那十二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指古今中外那一些因着耶稣基督。衣裳被洗白净，穿白衣，头戴冠冕的人，这些人呢，跟神一起坐在宝座上，周围又有四个活物，这个活物遍体都满了眼睛。眼睛是做什么？就是要看，要认识，对不对？要看得清楚，要认识。这四个活物呢，像狮子，像牛犊，像人，像飞鹰。活物它英文叫做 living creature。 我们信的耶稣，我们不也就是 living creature 吗？我们不是死人，我们是活的。你看耶稣讲，有的人还没有信主，他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如果我们的真的是接受了耶稣十字架的救恩，他把我们的罪除掉，障碍除去，神的灵进来，我们活过来，我们就是活物，我们是地上的活物。天上的活物告诉我们什么？遍体满了眼睛要认识神。我们地上的活物，我们也要来竭力寻求认识神，要来认识神。那这四个活物呢，像他们有狮子的性情，你跟魔鬼打仗，你要像王，要像狮子一样勇猛。你跟魔鬼打仗，跟邪恶的力量打仗，在患难的日子，你如果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弱。你要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在那世界的更大，所以我们需要亲近主，我们才会由衷的感受到那个全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有办法进征战的时候像狮子那样子的功用。好，第二个像牛犊，牛犊就是服侍的人。耶稣说，我来到地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的生命的脚踪。我来到地上不是要接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有些时候神要我们舍己，只有我们舍己，别人才能得救。好，这是牛犊。脸面，第三个，脸面像人。像人就是你有人的，你能够。耶稣为什么天父把审判的事交给耶稣？因为耶稣来到人间穿上肉身，知道成为一个人是什么个情形，所以他能够向我们表同情。这样子的人才有资格来审判人。如果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你的那种情况，我来跟你指指点点说东说西，那不一定是 work 的，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神让我们也是经历一些患难，就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讲到，我们经历各样的患难，我们从主得安慰，我们才能用这样的安慰去安慰那些跟我们同经这样患难的人。好，那所以像人就是我们因着我们同为蒙恩的罪人，我们同样都是被罪，曾经被罪这样欺凌过的人，神把我们从这边救出来，所以我们能够向人表同情。好，一个得胜者，一个被神提握的人，他一定要有这些性情，要像狮子，要像牛犊，要像人，还有像飞鹰，就是能飞，他的生命是能飞的，不是地上的小麻雀只盯着地上的食物，而是能够展翅上腾。那我们在一想到飞鹰，我们就想到要等候主，对不对？要亲近神，要有份于神的生命。那牧师就提醒我， 必须要这样。他当然他没有讲的这么仔细，他只是讲概要的。我自己去看哈，我就更被提醒，是我们这个人，我们需要跟神更深的连接。所以我能够了解为什么牧师他以前他常常看新闻，他现在很多时候不看了，啊，多多的亲近主。他说我需要亲近主，我才有办法，不是凭着血气征战。所以他那天要提醒我，你需要多多亲近主。好，第八节说，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的生活要更是，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是在敬拜中生活。要神本为大，神本为圣，要尊主为大，而且要有份于神的圣洁。我们借着献上自己来敬拜他。我们这一位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提息，这样子的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神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所讲的那个得胜者。神可以从我们的生命中，他可以对我们有所指点，什么时候该讲什么话，什么时候该取什么举动。好，神可以借着这一批人来得胜。好，那昨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是查经的时候祷告，牧师也提醒我要回归安息的。哦，就想到以赛亚书30章18节那句话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哦，没有哪一个时候像这个时候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昨天聚完会以后，我就想，以赛亚先知是在什么时候讲这一句话的？哦，好像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很像哦。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看神借着他讲出这么宝贵的一句话。我们看一下，我们从以赛亚书28章，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当时先知所处的世代。你要知道，以色列国是神的国，台湾也应该是神的国，因为台湾中华民国怎么缔造出来的？我们看过那个资料，国父说，我是奉神的命来跟魔鬼打仗。他本来是医生，他为什么去革命？要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他是奉神的命，神的旨意，要去跟魔鬼打仗。当时缔造我们国家的这一些黄花岗72烈士，我们都看过他们的文章，什么林觉民与妻诀别书，都是把身家性命摆上的，就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上帝真理的灵，所以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是为自己个人的活得好生活得好，不是为这个，他们是为整个国，为神的国。好，那很多人就牺牲掉了。所以台湾应该是神的国，就像美国应该是神的国。美国这个美呢，应该要高扬为大才是真正的美国。美国当时能够成为美国，不也就是先祖他们就在寻找他们所要的这一位神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每个总统都要按着圣经宣誓就职？美国也是神的国，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是神的国。今天仇敌要在这边来得着，他们是偷窃的，他们是僭越的，应该神把他们赶出去。所以以色列国以前那个以色列也是神的国，神那么爱他们， 可是不知不觉他们也走偏了。我们来看二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犹如江蚕之花。看哪、啊，主有一大能大力者，像一阵冰雹，像毁灭的暴风，像仗义的大水。他必用手将冠冕摔落于地。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那荣美江蚕之花，就是在肥美谷山上的，必像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看见这果的就注意，一到手中就吞吃了。这个是先知，神感动先知责备北国以法莲。以法莲骄傲，以法莲就是约瑟的子孙。约瑟当时呢蒙神悦纳，他的子孙有两个支派，一个以法莲，一个马拿西。北国就是以法莲的那个约罗波安，神把那个国给他。可是他们后来他们骄傲了，他们想到自己的政治权力，他们没有尊神为神，他们为了要抓住他的政治的权力，他们立了在神之外，自己立一个牛犊，那把整个北国一直都陷在一个罪的里面。这个就是他们的骄傲。本来神拣选他们，他如果按着神的心意敬畏神，神可以保守他们，把十个支派给他们。可是他们就为了要自己要抓那个权力，结果他们害所有北国的，从开国的一直到最后，全部都陷在罪里。那这个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很棒，他们有很可夸的。神说你错了，你所夸的为冠冕，其实是江蚕之花。后来神就使他们破败。那神也讲到南国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第七节说南国就是这地的人，讲到南国他们的祭司先知错解末世，第七节后半部那几个字，错解末世，谬行审判，然后讥诮先知的，先知在讲话，讥诮神的先知的说，他将知识要指教谁呢？他们骄傲，在这种情况之下，神对愚民有一些应许。愚民呢，就是少数那一些还在敬畏神，还在遵从神的，很多都是去拜偶像了，很多都是心嘴巴也许会讲神，心却背离神。可是有一些真正敬虔之辈，那是神的愚民。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什么？第五节第六节我们一起读好吗？很宝贵的话，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余圣之名的荣冠华冕，也做了在位上行审判者公平之灵，并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这个应许也是为我们现在也是有效的。我们是神的余圣之名，那神要成为我们的荣冠华冕，神要成为我们之中在位上行审判者的公平之灵。还有如果在征战的时候是城门口打退仇敌者的力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这个到了十一节，因为有人讥诮先知，那十一节先知就说，不是的，我们看十一、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先知说，不然， 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先知书是这样哈，先知书有时候讲一讲现在的光景，把神的心意讲出来。啊，有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把一些神的应许也说出来。有时候呢，他在说现在的事，好像先知就是这样。他们有人说，说是什么？你从现在看远景，你从现在看，看一个远景哈，有中观面哈，也有横切面。那先知从这样从现在看过去，那看过去呢，他看到现在的事，可是后面的事有时候被前面是挡住了，但是有一些事呢，好像也会跑出来，他也看到了，好，所以先知书里面有时候讲一些话是当时的，就当时在讲，有时候呢，好像就他看到远远的，就像这个。像讲这个方言呢，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这个就是指方言，借异邦人的嘴唇、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那在以赛亚书59:21说，神要临到他的百姓，要借着他的灵跟他的话。他说：“我赐给你们的灵，我赐给你们的话。”不要离开你的口。那是什么意思？神给我们的口除了吃东西，还有一个事是什么？说话。好，跟神说，跟人说。好，跟神求告，跟人传扬，跟人沟通。好，所以他说我这边他讲到说，这边就是一个预言，他就说先知说要用方言，我们现在的了解，这个就是方言。好，当时呢，他们可能不晓得这个圣灵来以后会有这个方言。好，那他们当时那方言就是神的灵，我们用方言祷告就是用灵祷告，因为有时候有些方言是我们不了解的，是灵直接在跟神祷告。好，然后他这边说，12节。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那个 Marin Caruthers 我很喜欢引用他的话，因为他有进入一些实质。他说，如果一个基督徒，最近我们那个西安堂同工们群组在 LINE， 那个 LINE 有一个人就引用宣信博士的话说，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圣灵充满，也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如果不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灵命是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可能一直就在一个幼稚的阶段，因为我们祷告就是呼吸，我们用灵跟神祷告，那是很重要的。Monique Rosso 就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方言，你每一天用一点时间用方言跟神祷告，那是很重要的。后来他发现在他的服事上大有果效。好，那所以要用灵跟神祷告，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也用灵歌唱，用悟性祷告，也用灵祷告，就是我们要用心灵跟真实来跟神相交，这样我们的生命跟他会才会相柔和。好，那如果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得安息，真正的得安息。好，我这边我就讲到这里哈。那我的圣经里边这边就写了一个荒漠甘泉6月1号哈，我读给你们听哈。我就是跟你们分享了哈，这个就是我从众圣徒里边的心得来跟你们分享哈。他讲到这一句话，讲到以赛亚28:12，司布真讲了一段话，他说： 你为什么要挂虑呢？你的挂虑有什么用处呢？你现在好像一只大船上的乘客，你不会驾驶，就是船主主耶稣把你放在舵边，你也不会把舵，你连江帆卷起来也不会，而为什么你还要担心好像你是船主是舵工一般呢？哦，安息吧，主耶稣是船主。斯布珍他没有读大学，他只是高中毕业，可是他的里面充满了神的话，神给他很多宝贵的信息哦。他是讲到王子，他一讲到都是上万人，有都是上万人来听的哈。他里面充满了神的智慧哈。他说：“你看见波浪翻腾，船身颠簸，就以为船主不在船上吗？不，他始终在，而且负责到底。信他，不要怕，愿你平安。”我听说斯布珍师母一辈子经过很多的苦难，我不知道斯布珍牧师那么有名，斯布珍师母经过那么多的苦难，到底是什么苦难？也许是他们家里的事，我不知道。好，所以斯布珍曾经讲，很多时候神怎么制作我们，神用刀子锤子用什么东西来制作我们，神让我们经历一些环境，他们没有明讲，这个都是每个人的 privacy。 那所以要经过试炼，要站住。 我上次讲过那个乔治穆勒说嘛，乔治穆勒说有人问他说，信心怎么成长？信心是最重要的，信仰一人必因信得生，一定要信。信心怎么成长？乔治穆勒说，忍受试炼。试炼临到的时候，为什么牧师常讲买火炼的金子？火炼的金子就是在信上富足。彼得说，遇见非常的试炼，不要以为奇怪，还要站住，好叫你们的信心被锻炼成功，比那被火炼过的金金更显得宝贵。所以在信上富足，这是最宝贵的。那他就说，他说信他，不要怕，愿你平安。好，哦，这个对我是一个鼓励。你以为台湾神不在了吗？神在，神在。好，然后再来就是盖恩夫人，她恳求我们。盖恩夫人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恳求你不要为沮丧留地步。所以所有在经过患难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沮丧，对不对？他说不要为沮丧留地步，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引诱，一个很精巧的引诱。因为沮丧使你的心收缩枯萎，以至于不能接受恩典。你知道我们都是凭恩得胜的，如果我们沮丧，我们的心枯萎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恩典。这个沮丧把事情扩大，又描上凶险的颜色，使你觉得担子太重太难。请记得，神在你身上的计划和实现这些计划的方法，都是绝顶智慧的。好，这是盖恩夫人给我们的劝勉。盖恩夫人这试炼多不多？多得不得了，你去看星象的末药哈，他简直就是十字架，十字架。那他就经历到，他能够得到主的同在那么丰富，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在他身上一直的在制作他哈。OK， 那在二十八章，我们继续看十四节，他说：“因为你们不肯听哈。”十四节，我看一下哈，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四节读到十七节，十四到十六节就好了，好，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这些亵慢的人，就是辖管住在耶路撒冷这百姓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曾说我们与死亡立约，与今天结盟，敌军如水帐幔经过的时候必不临到我们，因我们以谎言为避所，在虚假以下藏身。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必以公平为准绳，以公义为限舵，冰雹必冲去谎言的避所，大水必漫过藏身之处。那一些辖管住耶路撒冷的那一些在上位者，他说，你们这些亵慢的人，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台湾那边也是在上位者，市长，很多的市长，很多的立委，总统，这些亵慢的人要听耶和华的话。可惜他们不是基督徒，有的甚至曾经是基督徒。好，那神在这边说要听，有他们不听，我们要听，我们要当得胜者，好叫神借着我们来行使他的力量，用铁杖辖管列国。十六节讲到说，有一位神赐他做我们的根基，是试验过的根基，是稳固根基，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防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我们的神是万古灵磐，公义跟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好，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用他们的方法，用他们的手段，说谎、虚假，跟死亡立约。你说叫推广同性恋文化，是不是跟死亡立约？那他们呢，不得安舒。哈，到二十节不得安舒，但是神在这里有应许，一方面应许我们的主，神已经赐下主做我们永远可靠的万国的灵磐。二十一节这边又有一个应许，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和华必兴起，像在比拉辛山，他必发怒，像在基遍谷，好做成他的功，就是非常的功，成就他的事，就是奇异的事。啊，这个地方，比拉辛山是在沙漠记下五章二十节，基遍谷是在约书亚记十章十二节，那在那边都是神大大的得胜，哈、啊，非常的功奇异的事。啊，这边讲到说神会兴起的，神还是会得胜。虽然罪恶浪滔天，神仍然坐着为王。最后一节二十九节，他说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神不是没有掌权，也许仇敌一时好像嚣张，可是至终仇敌也会成为神的工具。所以我也被提醒，凡事谢恩。好，我跟周牧师传达这个讯息，周牧师我跟周牧师说，是主提醒我要凡事谢恩。他说主借着把这些人的愚昧都曝光出来了，他们以他们的羞耻为荣耀。哦，我们的那个蔡英文还认为这样子好像很棒这样子。好，所以我说求主怜悯，真的求主怜悯。我感谢主，他没有让我的心偏斜，所以我今天没有跟他们蛇鼠一窝，因为他把我从里边救出来，他把我们从偏行几路的光景救出来。很多人不知道，同性恋从 0.2% 到增加到 4.4%， 很快，从千分之二到变成对，千分之44%。你看窜得多快哈。那我们不是说我不是说哦，我这个人爱管事，不是怎么？政治以前离我们好像好远，对不对？好，我们觉得啊，那是那些读政治的啦，哈，或者是学而优则仕的啦，哈， 就是说因为他很有用的人才可以为民服务的，我们小老百姓好像就接受应聘就好了哈，政治离我们好远。可是现在呢，政治离我们不远了，不远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以前他们说白色恐怖，那是那些想要去搞政治、要搞叛乱的人才会被抓去白色恐怖，才会被祸患。一般老百姓好好过日子，没事，对不对？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是他把那个手伸进到连幼稚园，都要幼稚园去接受同性恋的教育。幼稚园、国小、国中，好，我看到有一些人觉醒了，就起来抗议。可大多数老百姓认为那是他家的事，我们家没有那个小孩子上学啊，好。那可是呢，这个已经进到还有，这是一点教育的问题，还有同性恋艾滋病那个药很贵，如果你合法化的话，那个同性世界上的男同志他们都可以到，如果跟台湾的男同志结婚，有身份证，台湾的健保 cover 艾滋病的医药费，好，那国家会垮掉，健保就会垮掉。他们说上百亿的在这个区块，好，所以这个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还有国家在倡导同性恋文化，我们只要稍微一个不小心就做，我们就被控告我们歧视啊。好，所以有一个牧师说，我们现在如果不抗争，以后我们就要永远犯法了。只要他说他要你帮他证婚，你不帮他证婚，你就违法了。所以好像政治就已经跟我们息息相关了，我不能不管了，这是我家的事了，不，那个不是很遥远的事了。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再好好过好我们的生活就好了，没这回事。而在美国也是，你说哦，我再好好过好我的生活，哎，如果一个政策下来要植晶片，你不植晶片你不能买卖东西，这是牧师在讲的，哦，他说听先知这样讲，不晓得这个时间什么时候会到来。听说2017年 M 总他们的购物已经都不用员工了，直接用什么东西自动会，你进去拿到东西，自动他就会 扣那个了，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那如果你植晶片，你如果不植晶片，母亲不植晶片，孩子没东西吃，这是不是跟我们有关呢？都有关。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不能说政治离我们好远，天高皇帝远，不，跟我们都彼此切身相关了。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不寻求神是不行了。以前寻求神好像是那些比较属灵的人，比较有宗教性的人都是这种讲法啊，你比较属灵，所以你去跟主很亲密。不，你现在不跟神很亲密的话，没有从神得到他的力量他的支浆的话，你在患难的日子你站立不住的。所以现在是当急之物，一定要起来寻求神，不是我行有余力才来寻求神。好，感谢主。好，我们看29章他继续讲耶路撒冷城，好，大卫安营的城，第一节，任凭你年上加年，节期照常周流，我终必使，第二节，我终必使亚利伊勒困难，他必悲伤哀嚎，我却仍以他为亚利伊勒。亚利伊勒就是耶路撒冷吧，我会使他困难，他必悲伤哀嚎。这个城是神所保爱的城，是大君王的城。为什么神要使他困难？因为神的百姓不听话，他们照样的年上加年，节期照样的在举行。可是为什么？哦，对不对？哦，时间的关系，我尽快哈。可是为什么？为什么神他们还是一样的按照神的规矩在那边遵守一些仪式啊？13、14节，我们一起读。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好，我今天就讲到29章这里就好了哈，30章那个下个礼拜再讲，因为时间关系。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话哈，13节我们都知道，要用心灵跟真实。14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下面这一节就是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的话。好，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我们就讲这一句话很重要哈。我们看第一点，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节到25节，我们一起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这个地方讲到什么？神要废掉智慧人的智慧，神要十字架。弟兄姊妹，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这句话是真理。你反复去思想这句话，十字架，第一个十字架，耶稣替我除掉罪，替我还清罪债。第二个十字架，耶稣吸引我来跟随他，同死同复活。如果我在这两件事上，我来追随耶稣，来领受耶稣，我必经验到什么是荣耀。我们如果没有这两个十字架的实际的经验，我们的生命一点价值都没有。上流人是虚假，下流人是虚空，加起来呢比空气还轻。可是如果我们领受了耶稣替我们除掉罪的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如果我们因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可以跟着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因为他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可以带领我们跟他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只看我们愿不愿意，不是能不能，我们愿意，神就使我们可以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定会经历到什么叫做荣耀。这个就是保罗讲的，自战自清的苦楚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做与主同死，一定要懂得放下自己，不然你没有办法经历到天上来的之江，天上来的恩惠，你永远都只是一个仅仅得救，你没有办法经验到说圣灵的充满。好，我们生命没有办法真实的被改变。好，一定要这样。所以他说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蒙召的基督总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好，我们再看第二点哈， 马太福音十八章，刚刚学巧讲的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有人问天国里谁最大，门徒问耶稣，第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耶稣讲话从来不虚讲的，的的确确他说，你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要我们去幼稚，不是要我们去 childish， 是要我们 childlike， 要像小孩子。像小孩子什么？今天学校跟我们讲小孩子很单纯这样哈。另外一个你要知道，小孩子从两点，小孩子不认为他懂，他来到神面前，他看神是怎么样，他就认定神是怎么样。小孩子就是接受事实。而别人国王的新衣，你如果说国王没有穿衣服，你是最笨的人。小孩子不会有这种逻辑，国王没穿新衣就是没穿新衣，他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这个就是小孩子，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好，所以耶稣呢，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两处地方很重要哈。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二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一、二十二节，耶稣跟他们讲说，我们名字要记录在生命册上，这件事是很重要的。啊，二十一、二十二，我们一起读。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能够活络起来，就是因为启示，神的启示。好，神的启示，他向谁启示？向聪明通达人，自认为自己懂的人，他有他自己的一些思维模式，他就把神的一些思维模式摆在外面。这种人呢，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启示。我们的脑袋，我们的悟性是有限的。好，他说没有啊，我看到了我才信啊。好，那可是婴孩呢？婴孩他就是他感受到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所以他说像婴孩就显明出来，父向人乐意向人启示，人才能认识子。好，所以为什么彼得说，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彼得，西门巴约拿，你是蒙福的，因为这个不是属血气的人告诉你的，是天上的神指示你的。彼得只是一个渔夫，哎，可是因为他的心很单纯。好，所以呢，我们要认识生命的主跟生命的事，就透过神的启示。所以这个为什么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他讲的那么重要，他说求我们荣耀的父将启示跟智慧的灵告诉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所蒙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知道我们神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命中得到何等丰盛的荣耀，还有我们如果信，真的信，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彰显何等大的能力。好，那这个就是启示。另外一点，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讲完这个就好了。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哈，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礼拜，他进了那个耶路撒冷以后的那个礼拜一，他就去洁净圣殿。洁净圣殿呢，然后呢，他就讲了 一句话，十三节，二十一章十三节，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到时它成为贼窝了。” 耶稣的心里焦急，我的殿是要祷告的，你们在这边做买卖赚取你们要的利益，好像贼窝了。好，然后呢在殿里有人呢瞎子瘸子，耶稣就治好了他们。所以有的孩子就感谢赞美主，何善那归这个大卫的子孙。结果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们就很不高兴，你听到没有，就问耶稣，你听到没有，这些人所说你听见了没有。耶稣说，是的，我听见了。他反问他一句，经上说你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打他们一个嘴巴，对不对？你们这些祭司跟文士，你们没有念过这个话吗？这是诗篇第八篇第二节的，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耶稣讲说，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事实上诗篇第八篇第二节不是这样讲，他讲建立的能力。那但是从不是耶稣引用错误，是耶稣把这个话里边的内涵所含有的更加丰富的让我们知道。第八章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今天学校跟我们讲他的孩子的这个事情啊，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有一次去看他的女儿啊，很乖，突然就开始一直哇哇哭。我说到底怎么回事啊，到底发生什么事啊，因为他们都不在，怎么抱怎么弄，都一直哭哭哭，死命的哭，殷切的哭，哭得非常厉害。我说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默默也没有脏啊。后来看看，哎，会不会是又要吃了，两个小时后是不是又要吃了。那个就是婴孩，婴孩当他有一个需要，他就死命的哭，就一直哭，我脏了，我饿了。他不晓得什么叫做，他就是哭哭哭。那所以呢，神要我们，当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的阿爸父是爱我们的，他是 care 我们，他是顾念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毫无疑惑的来向他，殷切的向他求告，主啊，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你知道那个雅各哈，那个雅各最后他跟神说，你不跟我祝福，我就不放你走。他就是紧紧抓住主，主他要紧紧抓住我们。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不愿意去抓主，要把整个人赖在神的身上。所以婴孩呢，婴孩他自己不会想，我这样会不会吵到谁啊，会不会怎样，他不会想这些啊，我的需要是这个，你要来满足我的需要。好，他就大声哭，哭到你把他的需要满足了，他就安静了。那我们要像婴孩这样，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抓住机会，要奋力抓住主，要殷切的来求告主，知道我们的主是顾念我们的。还有呢，他这边讲到说，耶稣说赞美，从婴孩跟他完全的赞美的话，为什么赞美是那么有权能？圣经讲说，神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跟居所。因为赞美呢，就是让你一直去看神。当你要赞美神，你要一直看神，看神，神是怎么样的神啊，你就按着神是怎么样的神来称赞他啊，来尊荣他。那这样子呢，你的心一直被提醒，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赞美的人就是信心的表示，赞美就是信心的 confirmation。 所以罗本森师母说，那些真正赞美的赞美者，你要天天赞美，时刻力求能够赞美。因为我们时刻都在经历，我们都活在不幸的这个空气里面，我们常常被提醒，我是属神的，神是全能的神，神是爱我的，神是要来成为我的以马内利的。你常常这样赞美，你常常就被提醒，你的心常常就这样被提息，上到第三层天去，你就会成为一个得胜者。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二十九节到 二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以赛亚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好，我们一起读。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自变色，但他看见他的种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如果我们就是像二十三节所讲的，我们如果是神拣选的种子，我们是他手所做的工作，好，那我们应该是有一个记号，我们应该是尊神的名为圣，尊雅各的圣者为圣，是敬畏以色列的神的。这样子的人，神一定会让我们心中迷糊的得明白。好，也许我们以前不够明白的时候，若在自己里面发怨言的，神至终会叫我们成为一个乐意受他训诲的子民，我们就会藏在生命的道中。求主帮助我们当一个得胜者，这个时代需要得胜者。我如果不当得胜者，我没有办法活出神把我摆在这个地上的功用。必须当得胜者，不只是关乎我个人，也关乎到我们周边的人的得救蒙恩。我们唱那个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好像是五百多首。百姓。